哦，妄念就是指烦恼嘛？烦恼是不是指白发明王的根本烦恼和随烦恼？妄念跟烦恼也是接近呐、啊，这接近。哎呀，真是这样吧，简单的说，烦恼那不就是指的白发明王论里的根本烦恼和随烦恼？这个是烦恼的定义吧？妄念呢，可以不联系这个事儿，可以这么说，妄念就是没有用处的虚妄的念头，虚妄的念，虚妄的思想，整天打妄想，打妄的功夫，这虚妄的思想多着嘞，没有一点用的。你说这个烦恼和妄念接近也接近，但还是分开说吧。我烦恼的定义就按你说这个白发明王这个妄念呢，就是说虚妄的、没有用的这种念头，就这样。阿弥陀佛，听到了吧？能听到吧？我说话，其实也就是这样，也就是说妄念的时候不联系那个白发明王的那个严格定义，也很好。为什么非要联系那个呢？不联系也行。要是说联系那个，也有点接近，但是不联系也可，最好是不联系，别自己干扰自己了。不联系那个灵魂和意识，意识在佛法里有定义，你可以搜索一下佛学大辞典。灵魂没有这个说法，灵魂是世俗的说法，不谈有什么异同，异就是不同，这个同就是相同，不说不同和相同，只说。佛法里没有灵魂这个定义，有意识的定义。灵魂是世俗的说法，世俗上讲的灵魂。不讲，不说一同，这个就相同了。你说不同吧，说那一套，跟我们这个定义这个意识就有不同。不说同不同，只说佛法里没有灵魂这个定义，有意识定义，没有定义灵魂。是不是除了起妙用的都是妄念？好吧，好吧，你这样说，你别认这个死理儿，你这么说有你的道理吧？我这一段时间上座的时候，念咒老是咒语会忘掉，是刚开始一小段，所以又睁开眼大声念，然后又全忘掉，然后又想起来念全咒语，发现错误立即纠正。就这样回答，不按他这个话说，不按他这话，不跟他走，就是说发现错误马上纠正，不管是手印和咒语，发现错误马上纠正，简单明了，不按他那他那一种打妄想的思维，不按他那个走，多直白呀、啊！这么容易说这就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多么直白呀、啊！这么非要弄成事儿，咋回事？啊，那个定力不够下坐，关照做不好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继续持住？明觉知不住在法身上，也不住在咒上，而保持觉性寥寥长灭。坐下观照，你知道，但是没有说坐下，没有说你要持咒，也没有禁止你持咒，也没有提倡持咒，别联系那个持咒。有的人他并不是持咒，他观照，他截断妄想是用咒语截断的，那不算持咒，那还是观照。什么保持觉性寥寥成名啊啥，那就是观照第二步了。令他向前得保持了成名，那就第二步了。你在怀疑啊，是否可行？在怀疑啊。我们说的呀，简单明白，不用你多加思维就能看懂。这像这样，这个要扯多了，那都是不是我们说的意思的。简单明了，都没有说明白吗？都已经说明白了。这还要问可行。阿弥陀佛。 哎，那好吧好吧，我看你说这个保持觉醒寥寥长明像是关照第二步啊，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你反馈反馈说话听见没有？哦，别人也没听见呢。我说话哦，听见了，那好不好吧？好不好？从外地回单位后，要求隔离观察14天。没有症状，没有症状，你是从外地来的，那也得观察观察。就你们那的规矩是这样：早中晚有人送饭到门口，不碰面，完全与外界隔离。这14天足不出户，打方便起读经听开始录音。算这个算闭关不算闭关有什么关系吗？算哪这就怎么好，不算就怎么不好，没有这个事吧？这有啥关？算不算有啥关系？关心他算不算干什么？算不算没有啥关系。哦，关照第六步，你不知道关照三步啊？那个你看看资料吧，我就不在这多说了，因为这个很资料很有资料啊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。有资料的我就不多说了。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对话这有一个基础啊，这有我们共同知道点啥，这有个基础，一点都不知道的没法说话吧？这有法说话，没准也没意义这样对话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像这我跟你讲，那个是也是有一定对象的呀。也是有一定对象，像也是在一定基础上的。如果连这说话基础都没有，这没法这样。就是说，凡是有资料的，我就不在这多说了。这是单说吧，就这么回事啊。有资料的不多说了。
那如果师兄们暂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先学一个老人的大手印开示。李帅师兄的脉我不知道调好了没有，或者是这一段我先读。然后等一下你的麦调好了你再通知我啊。我们先学习一个老人的开示，中间师兄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打上来啊，随时可以打断我们。剑中唯有般若光可以智慧观照抉择，这一段是讲的大手印的这个剑修法，手中剑必正。前面说了因正果始正，因不正果必遭遇取，见地是修法开始的因地，所以必须端正。尤其在末法时代的现阶段，鱼龙混杂，邪法盛行，五花八门的歪门邪道横行无忌，我们修法需具择法眼，识辨真师，才免误入歧途，走冤枉路。讲到知见，前面讲过，因学人的根基不同与知识差异，而有多种多样的知见。有一部分人慷慨豪放，意气风发，能牺牲自己利益他人，就是不愿学佛，以为为人正直，乐善好施，就是世间最高尚的人了，这是人天秤之见。有人自以为是，不管他人生死，所谓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这是小乘天空之见。有人见他人苦即自己苦，为救他人发奋修道，这是大乘菩萨之见。更有人受佛学熏陶，因知一切众生皆具如佛一样的无漏智性，因迷了外境而不觉知，只要回光返照，即能恢复本性光明，起诸妙用，这是最上乘佛之见。另有人心外取法，著着神通，这是外道之见。好，这个李川师兄你来读啊，我给你贴，声音特别小，你点一下麦克风加强。
现在能好一点。
可以了。
袁师兄刚才您少哪块了？外道之见这一块吗？还是很小啊。
那我来读吧。总的说来，不问什么知见，总以从大悲心出发，舍己为人，方是正知见，否则是邪知见。 应不从大悲心出发，无论你修什么道，不是偏空即是住执神通，绝不能证得空悲双融的正定，因而不能圆成佛果。如此看来，要能选择一个正确的因地之境来学佛，必须以般若大字来细细甄别，方能无误。可惜现在的学佛人不知道何者为正，都趋向神通，认为有神通即是大法，去学什么功什么道，而不知那些挂着佛门招牌的功法都是离心性而修的邪法，所谓的神通也都是鬼神妖怪的附体，不是从自信心中发出来的真神通，学了非但无益，还有入魔的危险。另有一些学佛多年同仁，本应知道从心地根本上修行方是正道，但他们因贪心畏名，执着神通，也鬼使神差地背弃了正法，跟着那些弄虚作假的牛鬼蛇神北虎座仓去了，这都是无有般若智慧，自见不正而遭受的冤苦。我们先读这么多，师兄们看看我们读过的这一段里边，如果有什么没明白的，也可以跟老师请教。主要还是在修行问题上，大家多跟老师交流。我们先稍微等一会儿再读。那我们再来学习一段老人的开示。师兄们在这个期间有啥问题，还是随时可以发上来。以空性不离大悲、般若菩提等持双运，故空悲双融，方为正定。这一段是开示对定的开示。在修正路上有一条岔路，还需知道，不然就会误入偏空的灭尽定。有种人在修法时以压念不起，坐在那里不动为究竟，坐在石水潭里变为土木金石，又落入一种枯寂的生死，这也是无大悲心，不起不失起用度生的过错。如六祖坛经所示之卧轮禅师记，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最近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就是说这种人修法走错路，不能成道。
这一段时间上座的时候念咒的事儿，老是注意会忘掉，刚开始一小段，所以又睁开大声念，然后又想起注意。刚才不是发过一遍是这个，不是刚才有一个这个事儿啊，刚才这个是不是这又发了一遍呢？是又发了一遍呢。刚才是不是张良发的呀？是另外一个人发的，是不是张良发的？刚才就看看要这翻到前头。刚才是不是他本人发的，刚才是那个谁是这个田元替他发的啊。对，刚发，刚才这个说过，这个刚才说过了呀，刚才说过了，你没听了，现在再跟你说，再说那不田元会告诉你吧。刚才发过了呀，说过了，刚才那个是这样，这个说是发现有毛病立即纠正，就这么说，不按你那个思路说，不按你那个思想咋办呢，啥不按那个说，就是不管是手印咒语，你发现有毛病立即就纠正，这就非常简单明白的。这个还说，你要说这都说不明白，就没法还说啥，多简洁多直白啊。这个发现有不可正立即纠正，就不是这么说的，就这么说，不是按你那个这个咋这样咋办呢，那样咋办呢，不按那个，按那个寸步难行，按这个简单直接的都不用学就掌握住了，这不是说话说的多简洁啊，这还用再拐弯了，拐弯拐的多不是自己绕自己了呀，多简洁说的，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这不就说完了。阿弥陀佛。 我还没过百座呢，打坐一定按时上。哦，这个时间是这么说的。你说的按时跟我们说的时间是不是一回事？我再给你重新说啊，每天就是这样啊，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，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，就是这么说的。你那个按时我不知道是指的什么，是指的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吗？哦，亲自听再说一遍，那好吧，亲自说一遍还是这个，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还是这个。你说的按时，假如是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，假如是，那当然就是这样。你说的按时啊、这个就像李看不清这个字啊，是每天同一时间不得隔日不休，不同一时间你不隔日也没有说你啥呀、啊？当然同一时间比较好了，但是呢，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但这一天我是怎么？我就是打了这个坐还是打了，那还是合要求的呀。我们没有像你说的那么严格，你讲的太严了，我们反而给你放松了一点点。你听着哪儿放松了一点点啊？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，下边这一句话就是放松了一点点。零点的界限不是太严格，你这不放松了一点点？零点那个界限不是太严格。给你放松了，这是你讲的是太紧了。你想要求高，我是可以，但你不能把原则上就要求那么高，你不能这么讲。原则上是不得隔日不休，你就是不能抬高原则。你想高要求也很好，你就去高要求也很好，但这原则不能因为这个就改成了你那个高要求的原则。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六说，修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，能遇如来影像之前，身燃一灯，烧一纸，即于身上扎一香柱。我说是真，无是俗斋，亦是丑比。近代训老和尚、本化老王都有燃纸和燃笔的壮举。不知这个燃脂燃力的原理是什么，真能消除的？那不是经上说的，你还怀疑啊？燃与不燃区别在哪儿？一个是经上说的那个，无是俗斋，亦是娼婢，你不燃，没有这个，就是没有这个好作用。这是经上说的，你说区别？我再给你找一个区别，你要燃了手指头了，你就修密就不行了，你接不了手印，这也是区别啊。这两个区别并不矛盾呢、啊，矛盾什么？只有一个对，那不见得，俩都对。你说那当然，我要无始素债，一时昌币，我要这个，我根本就不准备修密，那不也对吗？非要修密才对啊。所以说你愿意燃脂的话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反对，但是你不可能再修密了，不可能接手印了。阿弥陀佛，心中心法无相密，在心中接受人行不行？那你对于这个无相的理解有偏差，你认为接上手印就是有相啊？我们认为接上手印正恰恰就是无相。我们说的无相就是指的你接了手印，不是指你没接。我们不认为你那个没接才是无相，接了就是有相，没不是这样认为。只要你这个这个有所妄想执着，那么接与不接都是有相。你要是说心里放掉空荡荡的，接与不接都是无相。你那个无相跟我们说的无相概念不同。我们的无相是说的心不着，不着相就是无相，不着有，不着无。不着接了，不着没接，这就是无相。着了，你就是着个不接也是有相。 所以你这个无相的概念不同，你说的无相就是不接，那跟我们概念不同。百座后夹座固定手印和时间嘛，固定时间啥意思？固定手印不是固定，是有个说法，但这种说法你别看死。你比如这样说，说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，一天二印加座呢啊，这不淡薄打出来，这个就这个过程。但是假如说你连坐了四个小时一开始，那你该换印的时候可以不换的，不是你那时候入定了你换印你咋换，可以不换的。我不见得说是死死的，但是他有个说法，就是夹座以后夹哪个印，有个说法是有的，这个说法是有的。别弄个固定那个事儿，一弄固定那个事儿啊，就没法连着住四小时了，还得坐俩小时呀。夹座你不要，你说是不够俩小时，不够俩小时不算夹座啊。你比如你连坐了三小时五十分钟，那还是一座，那不是两座，那不算加座，不得少一两小时，可以多一两小时啊。一座。嗯，我们今年打七十，有位师兄身空如竹筒，咒语踢不动，寥寥分明，他当时已认识佛性了。这位师兄是不错的，你说他这么说有什么错吗？没有错误的，他要自己这么说那就错人听排行了。你在旁边说的，你恰恰相反啊，现在相反什么呢？可能是他自己是非要说他认佛性，你认为他没有，恰恰相反，他不是心空如竹筒，咒语提不动，寥寥分明吗？还有个佛性可得吗？哎，你认为又你这就是认起佛性了，这样才合适。定盘星是佛性，定盘星什么？定盘星是佛性。阿弥陀佛。加座是接手印，他不刚才打出来了？加座是接手印，如果你是做二印，当天加座第二座就做第四印，如果你是六天四印，到某一天加座，第一座是四印，第二座就做二印，当天加座从第三座开始只加四印不加二印。所以这个李杰会打这个要加个省略号，四四后边加个省略号，最后就是再加座只加四印不加二印。我说的错对啊，他自己说还有佛性可得吗？哎，你说哦，你认起佛性来，这才合适。你们刚好相反呢、啊。他要说他是认取佛性了，哎，你说你错认了，你颠倒过来了。嘿嘿，啥叫认起佛性啊？果然不可得，这就认取了。不过呀，要说到第二步啊，是这样。认一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，原来现前也不知道，现在现前知道了，保他不失，什么时候起妄想什么时候令他现前。这个第二步虽然不算坚信，但是呢踏实啊，这个功夫踏实啊。如果也给否定了，你可是就没法下脚了。现在有一些脚跟不点地，光不透脱，都跟他那种冤枉功夫，那一种虚妄的冤枉的功夫不踏实啊，不是从那一个冤冤枉枉那个路上打踏步走过来的，费劲走过来的。你看费劲了多冤枉啊，费劲你值得了，费劲以后就不见得那么虚了呀、啊、就不见得脚不见地光不透脱，这就不见得是这样的了。所以说这个认呢、啊、有一个过程令他现前，不能算见性，但是呢这个踏实功夫还是要做的，还是要令他现前的。 啥都不现前了，那就是妄想把它遮蔽了。现在就不说去妄了，断掉不跟妄想跑，为啥不说了？因为跟他说佛性他不知道，他没体验过，只好说去掉妄想了。那是无奈说了，真正说的关照就是说的令他现前这个关照，就是说的这个，并不是说的去妄，去妄都不算关照啊。关照关什么？看出佛性，虽然它是个光影，它并不算着见性，还是个光影。虽然如此，但是这儿这个功夫啊，还是冤枉功夫的用啊，这用这个功夫啊才踏实啊。冤枉路，别用比虚这个词儿。我们说的是光不透脱，它不踏实。我们说话是有对象的，你别用比虚这个词儿。没有任何，不是光这个事儿，别的事儿也都没有那么多的比虚。有没有可能不走？当然有，他咋会没有啊？不过我们不是说的大多数情况吗？我说的就是冤枉路啊，我讲的就是这个路是冤枉的啊，但是他踏实啊。我说的是我们见的实例，你是从理论上讲，理论上讲当然可以不走，那管用吗？理论上讲，还是心里在疑着，我都见过这样的人，甚至疑他死了以后能不能生净土，这还在疑着，还是我说这是见的啥性啊？要这样说，认识佛性之后，在工作各种事情，工作生活中是不是还会退心？退心啥意思？退心啥意思？我得先明白你说的退心是啥意思。退心啥意思？退心就是疑惑，退心是疑惑是吧？见性知道相不可得，真见性是知道性也不可得，不可得啊！这不是个问题。这个我叫我理解他说的退心啊。哦，就是王子豪，你说的虽然是疑惑，我你知道我可能会理解错你的意思，我不理解为疑惑，也就是说，还会不会就是不追求结果，不追求结果呀？我们不是这么说吗？是这个就是那个话是怎么说的？就是说，哦，只管做。就是不透过透过说啥透过透过，不是说透过透过，悟空迷也没有这个意思，他就是说还执着工作和生活，不执着了。其实你原先那种执着呀，也没有意义，你的执着是不管一点用的，也都是希望的东西。如果你那个执着能管用，我们为什么提倡不执着呀？我你不提倡不执着了。不是有这个话吗？但管耕耘，不问收获。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。不是这个是，你的这个退心，你认为要问收获就算退心？我们不认为，我不认为那是退心，那是进步了。就是你问收获，就是影响你，除了影响你耕耘，没有任何结果。你那个问收获，并不起任何作用。要假如你这个问收获有作用，对于做成事，那我们为什么还提倡不问收获呀？因为那个问收获就可以给你带来烦恼，都是负面的心情。我们说的都是有建设性的呀，并不是说影响了你的收获。那怎么会影响收获呢？那还能加强你的收获。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。做事情是想工作上的问题，是不是着想？我们说的着想不是你说这个意思，不是你想这个意思。你做事情想工作上的事儿，你说这个，你那工作不是事情啊？你说不是在工作，是在做别的事儿，工作之外的事儿，想工作的事儿。那你愿意想了这事儿， 算不算着相，别来这上联系。佛法着相这个词不用在你这个想法里。但尽凡情不求甚解，但就是只管，尽就是扫尽啊，除尽，只管除尽凡情，不求什么圣洁，但尽凡情，但是只管去妄，不求真，这就是但尽凡情，不求真洁。哦，看楞严要解书中提到那段恶鬼看，提到的恶鬼看水是火，这个佛经里说的这些话，天人看水是琉璃，对对对，不是心量不一样，不是心量不一样，不仅仅是心量的问题，它就是那样一个景象，不仅仅是心量的问题，这是佛经里佛告诉我们的，佛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恶鬼，我们看见是水，那就是水，那不是火。我们也不是天人，我们看见水就是水，不是琉璃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鬼和天人看见那个水是啥样，也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事儿，不存在什么心量这一样不一样的问题，不存在那个事儿，不仅仅是心量一样不一样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现象是佛告诉我们的，佛经里讲的。哎，对对，田里元说这个倒是这样的，所以跟心量啥都不仅仅是心量的问题，那都是业造业。这个应众生心现所之量这个话可不是经历的啊，经历是说的弘法的，并不是说看见是火看见是琉璃，不是说的那个事儿，是说的弘法。要是你得跟他一样，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随着众生之心，随着他的心说，就是看他的心量，就是相跟他的心量相应，说那样的话，说的是弘法啊。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是经文，你解对，不是现所之量，应所之量，不是现所之量。你这个还在这个看着水是火，看着水是水，还在这儿了。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并不是说的这事儿，你别往这儿联系，不是讲的这个事儿，是说弘法的事儿。弘法随着众生的心情，跟他的心量响应，应所之量是这样。弘法这就是应义和身得度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。
我们接着再学习一段老人的开示吧。因是修道必须空慧双融，不可或缺。所谓空者，即是慧，识得一切皆是自心影像，不可得，无可取，彻底放舍，心空如洗。悲者，即是福德，从大悲心发起广度众生的大愿，不厌心行地做种种利益众生的善事而无助，积累福德，才能证到智慧福德聚缘皆满的果地佛。否则修慧不修福，就落入罗汉共应国，修福不修慧，又落入大象挂璎珞的不圆满果报中去了。我们修道，果能立正之见，认识本性，乃成道之本。从空杯双运道上下手，努力用功，不消多时，即能打开本来，亲见佛性。即知物物头头，皆我本性显现，时时处处，无非佛我妙用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又何有人我物与众生之分别哉？若有丝毫粘着，分离隔阂，就难免为事相，或老舌头、老和尚舌头所瞒，于言行上那败却而不得自由了。老师，这有一个问题。
这是这样，这个是不是你 你念这个文章里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就不是问我的，你前头不是说修慧的事了吗？你前头这不是这个你念这里头不有修慧的事？这样说，这样简单的说一说吧。他在这儿又那个什么一说，这个本自具足就不用修福慧了。我们说本自具足，没有说不用修慧啊。本自具足，你那个修不具足啊？你为什么不具足修啊？你不是说本自具足吗？本来自足吗？你为什么缺少一个修啊？你不是少了一样不自足了？所以说，我说你这是矛盾的思维。你不自相矛盾吗？你不缺少一个修吗？为什么少一个修啊？阿弥陀佛，为什么经书东解释也可以写？没有啊，经书的意思不是怎么能可以随便解释呢？它的含义哪能随便解释啊？哪儿东解释也谁？你举个具体例子，哪一段经有两种解释？我听听。没有东解释和西解释，没这样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谁有两种解释了？你说哦，对于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心经里这一个，你找出两种不同的解释，我看看。哪有不同啊？哪个解对这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空，空即是色，有两个不同的解释，是吧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没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啊，这有啥两个不同的解释啊？先说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恐怕你把空和色看成两个。哦，恐怕它是两个，这两个都不没有不相同的地方。后边紧接着就说色即是空即是色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么说不是两个，是一个。我们说空就是对色说的，就是说那个色它是空，空就是说的空，那就是色，并不是说有两个色是一个东西，空是一个东西，并不是这回事。这都这么解释的解经，还有不同的解释？哪有不同的解释啊？没有东解释西解释啊。
如果师兄们暂时没有什么问题，师范开支这个请老师开示的。
吃饭开折是讲戒律的呀，那是说戒律里有吃饭开折，没有别的啥，这不是在别处用的，吃饭开折是讲戒律的。你要是受过戒了，你就是传你那个传你戒的教授师啊，去问他。吃饭开折就是戒律上用的话，我们在这儿不多说了。我们这没有传达一种老人说戒，一般都是说起心动念就是犯戒，就说是心戒。古代禅师互相验家指的，做的动作说的话是限量还是比量，有没有思考？不存在你这个问题，他们都是验家底，不是啥家底，都是以心印心的呀，不存在这个量那个量。你说这个思考什么，像这些问题啊，在他们那不是没有思考，不是有思考，不像你这样想的，就是说你这个思维在这不合适，用在这不合适，不能套你的思维，古禅是不会套着你的思维做事儿。色不异空不异色，对啊，先告诉你色不异空不异色。我们说的色，跟空没有不同；说的空跟色没有不同。哎，你别以为是两个，我告诉你，空即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就这就是说话就这么说的呀、啊？为什么要没有分开？ 这就连着说着分什么开了。刚才你说东东就东解释西解释，既不是东解释西解释，也没有分开，说话就是这么连着说下来着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不一定非按你的思路说话呀、啊。不就是这样连着说下来的，根本不存在分开的问题，也不存在东解释和西解释的问题。四十咒前后一轨，四十咒咒语告诉你了，四十九遍告诉你了，还有手印，一般是打坐念的，还你要说什么祈请啊、回向啊，那你想那样你就加上也可以啊，没有不让你加，只要是没有老人没有说，也就是你加上和不加上都可以。要是不允许你加，老人也会说明不要加什么祈请回向，要说这话也没说。也没说不让你，也没说非要加上七情归向，也没非要加。那你愿意加你就加呗，这可不是不可以啊。千多一满还是觉得圣净土没把握，没把握。那你说这咋办呢？我刚才不说到这种现象了，那你说咋办呢？每天每念持咒，再念往生。当然了，当然可以，本来就是个就是往生咒、持咒，你挑一个嘛。你挑选的往生咒当然行了，往生广咒，当然行了，怎么不行啊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有把握？谁说有把握就不用念了？没有说有把握就不用念，没这么说。谁说有把握就不用念了？有把握没把握都不影响每天念十九遍。为什么有把握就不用？有把握也要念。看公案对我们说话有哪些作用？修到什么时候比较合适？别这样想，这么说，换一个说法，必须看公案吗？不是必须的。这样说是可以。是必须吗？不是必须的。不能看吗？当然能看。看了不好吗？当然很好。它就是很好，也不是必须要看的。阿弥陀佛，好不好？事情来了，现在觉得正是磨刀时，积极应对，算在做功夫吗？事情来了去持咒念佛，为什么呢？咱先不说算不算做功夫。事情来了，为什么要持咒念佛？为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！你说的怎么回事？你讲的我没大听懂，你讲的是什么呀？说磨刀，磨刀是怎么回事啊？磨刀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具体情况，我不知道。你说的意思我没听懂。先不说算不算做功夫，你这意思，事情来了，持咒念佛干什么呀？妄念起要随，妄念起当然不随妄念了。妄念来了，截断它呀，用持咒截断也好，用念佛截断也好，还有的就是直接截断，那就截断了，还有的就是配，都可以啊，只要截断它就好。目的是截断妄念，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的。枕庙二绝又是替草鞋汗，是不是就说不一定念性的？不是说不一定念性的，这是临济禅师讲的，不是说这个不是一定，是说的见性也不可得，不是说这个不一定念性。枕庙二绝都替草鞋汗，你那个见性的不也替草鞋汗？啊。刚才说等庙日绝这个事儿，听是不是没开麦啊？我说的时候，听到吧？啊、哦，听到了，那好吧，那就说完了。
好，那我们再学习一段老人的开示吧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还是随时打上来。有一位居士去参虚云老和尚，虚老问：“你做什么功夫啊？” 居士答：我关心。居老问：啊，那你心关到了没有？居士答不出来了。虚云和尚说：你还要好好用功啊。其实很好答，问你关到了没有，答：关到了。本来不应该这么答，因真心无相不可以眼见，而且心是窘迫纷尘污名毒药，无相对的能关于所关的。但与大和尚对话，不妨虎口里横生，看他怎么下口来咬。虚云和尚必定呼唤你过去。追问云：关到了，心在什么处？即伸出手掌云：和盘托出。这就把你的真心和盘显示出来了，真心不在别处，时时在你面前放光，有什么难答的？武德云：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真心无断续相，故不可离。不可离，故时时在定而无出入。老师，这下面又有问题了。
打气是憋尿了，挣扎着做完四个小时，很乱。一会儿想大的祖师不周三昧，一会儿玄奘大师不往东回一步的决心，如此种种才憋过来。我这算修行吗？算也不算，没有关系。算有啥？有啥？不算还有啥？算不算有什么关系啊？阿弥陀佛，说完了，要算点啥干啥呢？哦，发小红花了，这个就不怪他了，这怪我。我本人呢，从来都没有发过小红花，这不怪他，不怪他，我不能适应，怪我，我不能适应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本无声，色身也假，自性变异皆处，空寂湛然，就是小声色。你这个话啊，我给你换一个问法，不是换一个说法吧？不是说本无声，色身也假，空寂湛然，还有声字可了吗？你先说个本无声，又来个了生死，你看你这前后。本无生就是本无生死可了的意思啊，空寂湛然还有生死可了吗？这再换个问法，这个我问你了，空寂湛然就是了生死了吗？你知道你这一问啥意思啊？否定了你这个本无生，本来就有生死可了，空寂湛然算了还不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本无生死可了，你说空寂湛然，那是了生死啊。说个了，说个不了，不都是戏论吗？说个了了，也是等于承认有生死可了啊。何况说个不了了。看过万对修法啊，只能这样说法。修法不是八万四千法门吗？看过万，你列到八万四千法门里头也可以。但呢，八万四千法门不仅仅有这一个法门呢，所以不是必须的。你列到八万四千法门里也可以啊，咋不可以啊？但是必须的吗？必须走这条路吗？有八万四条路可走，我们的目标不是走路，目标是到达目的地。你从哪条路都能到达目的地啊？非要说仅是走这条路的不一定啊，你不适合走这条路，你就走别的路呗。所以说不是必须的，不是必须的不等于没有好处啊，不是必须的也是有好处的，但是你不走这条路走别的路，那也还是也有好处啊，走哪条路都有好处嘛。不是必须的，就是你可以不去看公案的，不是必须去看的，当然有好处，但是不是必须的。苗师兄说改了回向啊，改回来他有个问题，改回向咋回事啊？ 原来回向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回向怎么了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。哎，回向是咋回事儿？弄不清楚了。是因世界化空，是修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步吗？做上的化空，做下的也化空。在修行过程中啊，就可能有老人所说这个事现前。不化空是不可，但是有些人呢，他们总觉得不够份儿，就是好像是还那个明显，他要更深程度的，他就说我都没化空过，咋可能啊？只要修行都会化空，咋可能啊？改回向是早上说的，早上说是改回向。
啊，老师啊，这个廖淑清就是早上张浩老师讲课的时候，他把我们最后的那个回向文，他非得按他自己的那个改了，然后你上午有跟他对过话，就在 YY 里，今天上午。就是那个
改
生的
深圳的，打坐一轨里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救于果。改这个，
是的，是的。他之前改因地佛了，好像是。
哦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因地佛，为什么要改？那是老人传的一轨，为什么要改？
那是老人传下来的一轨
，那是老人写下来的，为什么要改？我记得有这个事儿，上那个就今天上午，我就说是立场问题，我说立场问题，并不是什么，就是那个立场，他就是好像是说这个。看所有的人都不就是都不行，都不行。我说这不是看他不行，是他看我们不行。这样，因为那个我还记得是咋引起来的，咋能速开智慧成佛？下一尊佛是弥勒佛，除了弥勒佛谁都不能成佛。哎，这个时候就引出来说，老人以前说过这个事儿，说个速开智慧成佛是这样的佛吗？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，老人说是因地佛，说过这个事儿。不是说要把一轨改成阴地佛，你一轨为什么改成阴地佛？原因老人写下来的那个打坐一轨，为什么要改成那样？不需要改成那样。实际上啊，有个概念在那拧着劲呢、啊。他那么认为说，下一尊佛是弥勒佛，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之间，别人都不能成佛。这个话啊。这就是拧劲拧到这儿了，他把啥概念拧劲拧到这儿了？法主啊，他认为法主才算成佛。其实啊，不要说印地佛，就是果地佛，也不见得就是法主。我给你举几个果地佛，是果地佛，但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一期佛法里没做法主的，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观世音菩萨，正法明如来是不是？是不是究竟佛？是不是果地佛？还不是因地果地？是不是果地？还有这个相极世界的金素如来，今现在说法是不是果地佛？还不是因地，是果地本事，都是现的菩萨身。为什么呢？法主只有一个，不见得成佛只有一个。那拧劲拧到这儿了，误解在这儿。他说啊，法主才是成佛，那不见得。说的下一次佛法来，也还有好多果地佛来，不仅仅是因地佛，还有好多果地佛来。但是法主是弥勒佛，说的法主，文殊菩萨这不都是果地佛？不是果地佛，啊，不是因地呢。但是他不现佛，他不现法主那个相，法主是只有一个。他把法主看成成佛，不是法主都不算成佛，什么概念呢？这概念不对了，拧着劲呢，这是。阿弥陀佛，直至人心见性成佛，说是成什么佛？这个时候，哎，老人就解说成因地佛。这是说到这儿，并不是要改那个一轨，改成什么这个因地佛？为什么？要是那一改，不是证明拧着劲呢？非要把法主看成是佛，不是法主都不是佛，那你不就等于像文殊菩萨他都不算佛了，相继世界金殊如来都不是佛，正法明如来都不算佛了， 有误解，在这有误解。不就是说只要肯修行都会化空的，就是显不够味儿啊。总觉得我没化空过，其实咋会呢？除非你不打坐修行。打坐修行咋会不化空呢？但是呢这能算，这都不算。你想着他就是化空，那一个想着那程度太严重了，那一直就没化过。还有说他没入定过，除非你不打坐，打坐怎么可能不入定呢？我们学得好，将来弘法能使更多人受用。为了别人要多学，老是这样想对吗？你如果是适合学公案的，当然你这想法对了。要是另外刚才说那一个说必须的那个，那我就说不是必须的。他是学没有学公案，他学别的了也能将来弘法能使更多人受用啊。学别的也能使更多人受用啊。不一定非要走一条路啊。你这个想法，你适合学公案，你这个想法当然对了。他不适合呢。坐下什么坐下坐是咋坐。不管坐上坐下，化空都会有的，也可能发生坐上，可能发生坐下，都可能会有的。显不够味儿。你就这样就有这个思想，你可能就不可能有那一种化空，你就是修到最后还是没化空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心在这当障碍，当着障碍的。其实我这种说法都已经拖泥带水了，一句话就打死你了，就说一句话。本来就空还用你话吗？你敢一句话打死你了吗？本来是有吗？本来就是空的吗？还用你带话话？怎么样？一句话打死了吧。但是那个说法并不见得好。我们是说打坐不同，他有些感受。那一个身心世界化空就是一种感受，不可能没有。但你显不够味，你就觉得一直没有，不可能没有。那是感受，感受上是有的，不是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虽然那是那个我们不执着于感受，但是感受是会出现的。当然我没出现过，那是因为你觉得不够味，不可能不出现。除非你没修行打坐，你不打坐当然不会出现。不修行当然不会出现。他说作家要时时化空才算监狱。比如说本来就空嘛，那还不算时时啊。这有意思。看来说本来就空还不算，本来就空还不算时时啊。有意思。我无生死客了，就是心无挂碍的生活。实际上刚才那个问题就已经知道了。本无生死客了是你知道本无生死客了还认为有。要不认为有，就说那算了生死吗？会有这样的问题？本无生死可了，那算了生死，还会有算不算了生死的事儿？阿弥陀佛，千多后启用不大黄布。按说启用的法该还我，但是老人传了很多启用的法，你为什么非要用心中心法啊？没必要，没必要非要用心中心法啊。你比如大神球啊、大光明咒啊，不都很好吗？ 如果接着行心力，前面改回向文就算专注。别算啥了，别改回向文就行了，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还是那个话，不正不正不算，正不正就要重新，算什么不算什么，不用这种思路了，你弄得寸步难行，这样弄都开始了，弄得寸步难行了。这理解对吗？什么理解对，什么理解对，理解这个什么，这理解对吗？这样不管他对还是不对，不要不要理解了，自己理解也不要，坏处这个不对理解也不要，行了吧？好了，没事了啊。他这个睡觉也能空，这个话我早就看见了，我不愿意理会了，我就不想理会了。你别再考了，我不想理会这个问题。换你是我，你愿意理会吗？像这样的，就是我换成你，你愿意理会吗？所以说，念能理解，我不愿意理会，不是不合理吧？我也就是 说话多了也说不动了，不能那样说了。化空这个空，一楞严经其他的空，其他的那个地水火风空，那是指的空间呢，指的是虚空，指的那个。这个空是指的是不真实，指的是虚妄的不真实，不是一回事儿。佛光大辞典，即诸烦恼之根本，不觉密妄之心，与真如之海中其中最初一念者，即自己根本烦恼，那叫根本无明，那就是说，当然根本无明了，根本烦恼就是根本无明。哦，你这样说，即无始无明，即是无始为何最初一念，那不就那么说吗？最早的那就算无始吗？这不就那么说吗？化空这个空，一楞严经不是说不是一回事，我们说这个空是指的不真实虚妄的。楞严经说其他地水火风空根湿，那个空指的虚空，就是指的容纳世界的虚空，是那个。无始就最初一念，无始就一回事吧，别在这。别用我们现代人这个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去衡量这种说法了。这话是2500年以前的话，那个时候说话就是这么说的，最初一念那就是无始，那现在说话就那么说的。别的一般不该狂怖其用的话不该狂怖，这个你像这个心中心六字明该狂怖，别的其用的法不太好。解脱后的人心态是什么境界？有心态什么这见底儿就是这么说，我见到都说。那我要是跟你说，直接跟你说，要不你绕进去也能说呀。你说解脱的人心态什么境界，我就说解脱后的人非心态非不心态，非境界非不境界，这把你绕进去了。我不愿意把你绕进去，我就说有心态什么境界，这一种思维就不是解脱后的人，就这么说话，这不直白吗？我是按直白说的，要是把你绕进去好处好说，非心态非不心态，非境界非不境界，那才算解脱后。功夫到了睡着了是寥寥分明的啊，那是功夫，有这种功夫那是的，睡着了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说明那就是啊，颠倒过来说算了我又不理会了，没有跟你颠倒过来说，并且那一种也没认为那一个是有究竟有多好，也不这么认为，对，我不跟着他走了，没有意义，确实是没有意义，不跟他走了。上午我就这个探讨人物说立场问题，我这样说，现在看来就是，哦，对，我也不认为他在修行中心。我上午说了他立场的问题， 他认为我们都没有啥希望了，没救了，认为我们没救了，那咋这就去行动去呢？哦，怪一念未起处，如果什么事也不干，比如说走路是专门观还可以。不是这个事儿啊，是这样，都是说法呀，都是有对象的呀，都是针对一种情况说的。观这一个一念起处观这个是在针对什么说啊？他们认为是看着那个念头就是关心呐、啊，有这样的人，我关心呐、啊，看着那个念头不对，不应该看念头，看那个念头起处，是对这样的人说的。刚才说的老人说过，功夫到了睡着了就是有这个功夫，也老人也没有非常赞叹这种功夫，必须有这种功夫，老人没那么说呀。这样的功夫做功夫做得好了是这样，睡着也了了分明，是的，了了分明，希望在这不说希望不希望好不好？一说希望不希望是节外生枝了呀，咱们做功夫的呀，说啥希望不希望？那不节外生枝啊，这样说不要节外生枝，节外生枝有好处吗？节外生枝有好处吗？对我们的修行正果有好处吗？节外生枝万法皆空，为什么因果不空？谁说因果不空啊？谁说因果不空啊？因果不是万法的规律吗？万法不就是依照因果律在运行吗？万法是有，因果就有；万法皆空，因果当然就空了。万法这不存在，还有个规律存在啊？谁说因果不空啊？谁说因果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是有这种说法，但这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说法呀。万法皆空，万法的规律不空，这话你觉得矛盾不矛盾？没这个功夫，哎呀，我天哪！哦，我又是聊海胡说，说啥玩意儿？谁告诉你非要有这功夫才能做主了？老人没事，有这功夫你能做主吗？也不一定能。谁告诉你有这功夫？功夫要推进，人才会死的，四大分散。功夫推进，人死不了的。哪会说什么四大分散还有啥功夫啊？都没功夫，有功夫不用死了，不要不用睡就不用死了。怎么样？你看怎么样？我就说，他认为我们啥都不是，我们太危险了，我们不就是这样？把本坏脑瓜上搬出来了吧？怎么样？他心里就认为我们这些都不行，就是这么认为的，什么意思？张瑞平啊，偶一大师那么说，他一定有解释。你不要让我解释了。你在哪儿看到的，你就接着读，他一定有解释。对于法治根本无名，我根本无名，一定会有解释。你别让我去解释了。不是后边，也或许是前边，也不一定是后边。这个解为什么呢？只要是说到这，他就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你别让我解释，你要看我一大堆书，从前到后，你看看能找到依据为什么这么说？不是， 明显的解释这句话，他当然不会，能查出来这个意思，就是能从他的著作里查出来他这个说法的依据。对，上下文，上下文，对，上下文里头有一句不一定说的，要解释这句话了啊，他不一定那么说明要解释，但是呢，他有他把这个依据，他是会说出来的。网上看到这一句啊，你应该看韦大师的书，不是光看一句，就是他这个开始全文啊，应该看。假如你不愿意看全文，不愿意看全文，为啥愿意看这一句了？也没意思啊。你不看，不愿意看全文，看这一句有啥意思？啊，彭焕老刚才说啥？他刚才是说那个啥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那也不是彭焕老刚才发明的，可能引用的。别的更有影响的人说的，你还不知道谁说的，他可能引用一下，并不见得是他自己说的。直末跟根本是直末这个词，直末不就是跟根本吗？根本直末不就是这个词？根本和直末是对立着说的。有这个说法，根本无名，直末无名，有这个说法，有的，根本无名，直末无名，有这个说法，有。忘记另外现前，这个是说的这个忘记的时间太多了，就是寥寥分明，一念未起，寥寥分明，忘记了另外现前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观照第二步。今天上午提到这个事儿了，就这个另外现前，就是我们说的观照第二步，就是这个现前，虽然还不算见性，你就另外这个功夫虽然也是希望的，但是这你要是这个希望功夫肯做。将来以后你脚跟点地不会光不透脱了，就比较透脱，以后见性就会透脱，现在光不透脱，脚跟不点地，不肯做冤枉功夫。到时间了，好吧，到时间咱们就结束了，没有漏掉的啥问题吧？没有漏掉的问题吧？没有哈。
没有漏掉的问题。
那好，没有就再见了。
那辛苦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，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，下周六见。